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22章1到19节。《创世纪》22章1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第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读经到此，感谢神。
谢谢李杰姐妹的读经。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时也会面对不同的一些考验。如果今天你的老板跟你说，我要试验你，会这样说吗？我要考验你的耐性啊，然后他说的具体一点啊，我要看看你的工作表现怎么样啊。当然啊，无论是老板 或者上司人际关系里面，我们说考验你，凭什么考验我？当然上面的人如果说要考验，我们就只能说考验我什么。当然我们在求学在上一些课程也有所谓的考试这是你自然的，如果你要升级，你要拿到那个文凭你需要接受但是如果今天上帝跟你说我要试验你，我们一听到试验我们就害怕，试验我什么？为什么要试验我？可以不要试验吗？那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神这里亲自的对亚伯兰说，圣经亲自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在22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也很警醒，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这里看到说，圣经记载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其实曾经经历许许多多的试验考验，现在神要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可以说这是属灵道路上一个最大的考验，这个极大的考验是不是就忽然间临到亚伯拉罕的身上呢？这里说这些事以后，那我们知道说从创世纪12章一直到22章，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真的是面对许多许多的经历，生活各方面的一些考验，使到亚伯兰在属灵生命上有经历神的带领，有一些挣扎。我们知道说从12章开始，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那么经过25年100岁的时候，撒拉就生了以撒，那是21章。那么22章生了以撒之后呢，22章现在亚伯兰的年纪有多大呢？以撒是几岁呢？从出哈兰12章开始一直到22章，经过多少年的时间，神在考验亚伯兰，一直到22章开始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当亚伯兰真的照着神的吩咐，带着儿子还有两个仆人到神指示他的地方去，要把以撒献上作为燔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以撒后来就备做一些柴，就是献燔祭用的这些柴，既然要献为燔祭，以撒要躺在那些木材上被烧，那么这些柴数量应该不是太少，而且从山下扛到山上去，所以肯定以撒当时不是一个小孩子了，应该至少也是少年人，可能十多岁。所以这样看来，就是说从亚伯兰出哈兰一直到22章，已经接近40年的时间，大概了25岁对，经过25年出哈兰，经过25年生的以撒，那么现在以撒大概有十多岁，所以大概40年左右。所以这40年上帝磨练他，虽然他经过许多的软弱和失败，但他也经历到神的恩典，使他曾经刚强依靠神，生命成长。这一切的事情在22章一开始就说这些事以后，40多年以后或者40年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些事以后，至少我们是指前面21章所说吧，至少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以撒出生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从第21章25节开始一直到34节，就是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立约这两件事情。这些事就是至少两件事以上或者更多，不过起码这两件事情就是以撒出生的，显明神的大能在亚伯兰身上，他年老的时候还得到神的儿子，还得到儿子神实现他的应许，老年可以得到儿子。那么亚比米勒与他立约也说明神大大的祝福他，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证实可以显明出来神与亚伯兰同在。所以经过这些事以后呢，神现在要试验亚伯拉罕。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经过这些事情，没有经过这40年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考验，不会临到亚伯兰身上，因为恐怕他会软弱失败。因为我们知道22章这样的一个试验，坦白说不是一般人你我可以经得起的，唯有当他经过这40年，神实现他的应许给他生的儿子，也经过10多年，那么也从外人身上看到他神祝福他，外人与他立约，那么他晓得继续的依靠神，更晓得怎么样来信靠这位神。虽然在生活上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也曾经有软弱有失败，不过神就是这样的来引导他。那同样的，今天我们也面对生活中不同的考验，不过感谢神，考验总是好的。圣经应许我们每个人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所遇到的考验都是我们能够承担，神会把我们担不起的担子放在我们肩头上，在我们好像砍不起的时候，神给我们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给我们学习操练，是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是可以经过，是适合我们的，对我们有益的。因此当我们遇到种种的试验考验的时候，让我们学像亚伯拉罕一样听从神的话，完全的顺服，人的顺服，神的预备，可以经历到神奇妙的预备，奇妙的带领。我们知道21章里面就看到说，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拉给他生了以撒，亚伯拉罕也很高兴，照着神的吩咐给以撒新的割礼，这是我们过去讲到的。那以撒慢慢长大，但是夏甲在那里笑，所以撒拉就很不满意，所以就到亚伯兰面前吵着要把这个使女夏甲和他本来以为说这个儿子以实玛利，本来是希望说就这个使女生的儿子归给他，现在他就有了以撒了，所以又看到夏甲笑他的儿子，所以要在亚伯兰面前说把这母子赶走。所以圣经里面21章12节13节就提到说，11节就提到说，亚伯兰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就是以实玛利也好，或者要离开他啊，以撒被讥笑，所以也因为撒拉很不满意这个夏甲和以实玛利要把他们赶走，所以亚伯兰因为儿子的缘故很忧愁，那神亲自安慰这个亚伯兰，对他说，你不必为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凡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就是以实玛利，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成立另一个国，因为他也是你所生的。那我们就看到说，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也就拿了饼一皮带血，就打发夏甲和这个以实玛利走了。人的预备所能给予的帮助就是这么有限，但是神已经说他要使到他这个以实玛利也是他所生的给他成为另外一个国，所以神属爱他的人 爱他到底，不断的眷顾引导。然后因此经过前面21章，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事以后，神就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从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试验，就是叫他把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带往摩利亚地区，把他献为燔祭。啊，燔祭啊，是要杀掉他，在那边烧，活生生的把他献上。那神这次试验亚伯拉罕，对100岁才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儿子的这个老人家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现在虽然我在说以撒大概有10多岁了，不过对亚伯拉罕来说，和这个以撒相处大概10多年嘛，唯一的儿子以斯玛利已经离开了，现在神竟然要他把儿子献上，如果神要他的性命，他可能他愿意牺牲，但是为他唯一的儿子，独生子，是他致命的伤害，可以说触动到他生命的深处。以斯玛利已经离开了，那这个独一的儿子，心爱的以撒，能够当作燔祭献上吗？怎么可能？那圣经怎么描写亚伯兰心里面的以撒？所以第二节上帝亲自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三重的形容，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献上。这里三重的描写，好，如果有12个儿子，神只需要他一个，也许不会那么辛苦，啊，2个也可能还好，至少留下一个。但是这个独生的儿子，而且是他心爱的，神你给我，现在又要我把他献上。我们看到神给亚伯兰的试验是很不容易的，神给人的试验是摸到人生命中最深处的地方，如果在外面的一些东西碰到或者失去了，可能你不会心疼，考验不出你是不是真正的爱神顺服神。但神试验一个人是自切的接触到他内心最深处的地方，当你很在乎你心里很重要的这个，甚至可能是取代神的那个位置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事，或者那些物，很巩固的在你心灵深处，你是觉得说不能碰的，不能挪开的。但是神现在要对付这些事，神要试验你是不是很放手的时候，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考验，你生命中紧握着不肯放弃的东西，你甚至有时会怀疑说，真的一定要这样吗？为什么神这样残忍，忍心要堕去？当然如果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神好像没有什么要求，但是那个最深的东西，神要把它挪走的时候，可能你会这样的疑问。不过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一个最实际的考验，只有在我们生命中最深处的那些东西，可能会起作代替了神的位置的作用。神给我们的试验是要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的向着他。如果外面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你可能大方的对神说，神啊，没关系，拿去吧，这表明说这个东西和你没有太大的那个很深厚的那个感情，在你生命内心深处很重要。但是当神把那个最重要的一个人或者事物拿走的时候，而你又越乐意的交出来，那你的心就是向着神。相反的，你很多的挣扎，甚至最后你说 no， 这就是神说你是不是真正的爱神，向着神，还是爱着世界，爱着人，向着人和事物。那为什么神一定要亚伯拉罕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当作燔祭献上？ 为什么神向亚伯兰提出这样的一个苛刻不合理的要求，献做燔祭？其实把人献上当做燔祭，如果你从一个不信主的人来看，基督徒也可以这样吗？神的子民也可以这样？很难理解。那为什么上帝，这位慈爱的上帝，要亚伯兰好像这么残忍的方式去杀自己的孩子，献在火柴上？那一个慈爱的上帝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命令？你说亚伯兰会不会质疑神呢？是我听错吗？是神有问题吗？这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困难的一个伦理的问题，道德问题。慈爱的神怎么可以允许这些事情？把小孩子，你说不要小孩子，少年人就这样的杀了，现在台上看起来是违反亲情伦理道德。你说亚伯兰他可以下得手吗？难道一个基督徒可以这样为着他的信仰疯狂到一个程度？你叫我献上我就献上吧。如果真的去遵守神的命令，将这孩子杀了献为燔祭，人看会什么？哇，你疯了，丧失人性，是不是迷信？是不是变成一种偏激的宗教？那事实上，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听到上帝要他去把他的儿子献上燔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可以有些什么回应呢？亚伯拉罕可以跟上帝这样的那种对话：上帝啊，你这样的一个命令是违反你的慈爱，你圣洁的本性。当你要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真的做了，世世代代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残酷可怕的命令。对你独一的真神可能敬而远之。所以我的主以撒的上帝，真的是一定要这样做吗？可不可以收回这样的一个命令？亚伯兰也可以对上帝说，无论如何你都要我杀以撒吗？这个孩子天真无瑕，人见人爱，从来没有犯过什么重大的严重的恶行，我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吗？上帝啊，如果你实在喜爱燔祭，我代替他好了。我不过是一个将死垂死的老人，他却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孩童少年人，我来代替他。甚至亚伯兰也可以对上帝说，我并没有强的要求有这个孩子，是你自己说应许施恩给我，那如果你不想给我，当初就不要让撒拉可以生育生下以撒。既然你已经赐给我了，今天为什么你要把他娶回去，而且还要用烧死他献在燔祭上？之前你给我，现在要拿回去，你这样做是什么居心？你是这样的一位神吗？我到底应该怎么办？那我们知道亚伯兰曾经为着罪恶满盈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向上帝恳求，求上帝不要动怒降灾。那么现在亚伯兰为什么也不为着以撒向上帝求恩，甚至向与上帝这样的一种争辩，说道理，神啊，是真的是这样吗？不，我们看到亚伯兰没有。那上帝要亚伯兰杀以撒献祭，究竟是违反伦理吗？其实我们说这只是信仰的问题，不是伦理的问题。因为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说是上帝要试验 这是上帝要实验，不是使神一定要发生，要使他发生的事情，是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对他的信心。因为这时候亚伯拉罕最不能相信的就是神竟然给他以撒，而且应许以撒的后裔，从以撒下来的后裔极其繁多。那现在如果他献上以撒的话，他是不是真的相信神的应许呢？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对他是不是顺服，坦白说这少年人十多年和亚伯拉罕相处，上帝知道无形当中亚伯拉罕已经把以撒当作他生命的至宝。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上帝知道。亚伯拉罕可能已经把儿子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可能他没办法舍弃的。现在你是不是顺服，是不是肯顺服？因此杀儿子献祭的命令是神考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并不是说神真的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是试验他。而且在整个事情当中，我们看到说那个目的不是真的要亚伯拉罕把以撒杀掉献为燔祭。因为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在何西阿书第六章六节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上帝胜于燔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说，从上帝的原则来看，上帝看重人的心态，你的心是向着神，是多过于说你所献的祭物。甚至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说，神厌恶以人为祭物的这样的一个燔祭的行为。因为在申命记十八章第十节说，你们中间不可使人儿女，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就是这样把孩子献，当外邦的摩洛这些外邦的神，他们真的是把孩子这样献上。申命记十八章第十节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那么申命记十二章三十节说，你不可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的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所以神已经明明的说明神恨恶这些东西。所以整个叫亚伯拉罕献以撒，好像说真的要把他杀掉，其实是试验，不是神说我真的喜欢你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真的把它烧掉我就很高兴了，不是，是要看亚伯拉罕是不是信靠神而且顺服神，那么使他后来成为后代的人那种信心的典范。因此我们说亚伯拉罕真的成为我们信心之父，不只是他离开吾尔开始到一个不知要去哪里的地方，他相信神，即使在最后献上以撒，更是成为一个信心的典范。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命令只有两个结果，第一，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不够，不愿意顺服，所以他违抗上帝的命令，最后他也没有把以撒献上，肯定的啊，如果这样的话没有违背到伦理道德的问题。第二，亚伯拉罕对上帝有信心而且愿意顺服，于是他选择听从上帝的话，将以撒献为燔祭。那当他这样要献的时候，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也不需要真的杀掉这个以撒。 后来我们真的看到是如此。所以当亚伯拉罕真的要拿刀杀以撒的时候，上帝的使者或者上帝本身就立刻制止，不允许亚伯拉罕杀到以撒，所以也没有违背伦理道德的问题。所以整个事件来说，上帝不是要亚伯拉罕真的把以撒烧在祭坛上，而是要试验，这样大的试验，要把更大的福分赐福给亚伯拉罕。而且从以撒被献的这个燔祭的事情上，其实可以让我们体会，不只是亚伯拉罕献上独一的儿子，心爱的儿子，我们的上帝更把他独一心爱的儿子耶稣基督当作赎罪祭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如圣经所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他和万物都白白赐给我们吗？没有这个爱，上帝的爱比人间的爱更大。所以上帝叫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考验，是要说明，要写明亚伯拉罕是不是顺服神。所以从第三节到第十节，神的考验说明了，第三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真的是顺服，他的回应，他的行动。所以第三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撇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去。清早起来就开始行动。你想，当亚伯拉罕听到上帝跟他说这样的一个事，要到摩利亚地区把孩子献上燔祭，是神在让他们在梦中清楚知道呢，还是神直接向他说话呢？圣经没有这样很清楚的，至少亚伯拉罕是很清楚的知道，他心一定很沉重的。不过神的吩咐他没有怠慢，所以他清早起来就开始行动，然后从三个词说，就背上驴，然后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还有撇好的柴，这三个词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是预备心，做最好的，神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但背上驴，带上燔祭，而且连这个烧祭物的柴都已经准备好了。你想，难道摩利亚地没有树木没有柴吗？你还要砍柴，背着柴去。那究竟为什么亚伯拉罕是这样？可以说明说，他认真的听从神的吩咐，预备献上神所要的燔祭。走了三天的路程，这三天你想，亚伯拉罕和两个仆人那扛着柴走向神要他到的地方，亚伯拉罕会不会想怎么办？神会改变心意吗？或者我听错吗？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无论如何，三天的日子就是朝向这个方向去，他是顺服神。到了那个地方，圣经说他把两个仆人就留下来，为什么？免得他如果和仆人一起去的话，仆人一定拦住，哇，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一定，所以仆人肯定会拦住。而且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他没有跟撒拉商量。儿子撒拉也是有分的。如果你说夫妻应该是，我们说夫妻应该是同心啊，夫妻应该是分享。竟然这件事情亚伯拉罕没有跟他的妻子分享，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得商量。一跟撒拉商量的话，一定大吵大闹。你疯了，怎么可能？神不会这样的，肯定的吗？哭得死去活来都不会让这个以撒 跟着亚伯兰去，你要去你弟去。所以亚伯兰其实也是很聪明，商量下去他就根本不用心地，不用顺服神的命令。亚伯兰他心里面只是想到说，神要我这样做，满足神的心意啊，这真的不容易。所以你就看到说他真的是很认真的。我们就这样说，然后来到第五节，亚伯兰对他的仆人说，你和你们这两个人和驴在这里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我们只是去那边敬拜一下，然后就回来。是他自己回来呢，还是和以撒一起回来呢？亚伯兰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但是确定就是一定要去的，摩利亚山上。火与柴都有了，可是献燔祭用的羊羔在哪里呢？以撒也就这样问他。以撒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但是确定的就是燔祭是必须要的，祭牲是必须要的。亚伯兰也很直接的回答说，神自己必亲自预备献燔祭用的羊羔。那这羊羔是以撒还是有其他的？亚伯兰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但是确定的就是一定要献祭。所以亚伯兰在知道与不知道之间，当他选择说一定要做的。以撒也好像在知道与不知道之间，不然选择相信父亲所说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一些神的话语或者一些命令，也好像说在知道和不知道之间，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清楚知道的一些东西还是要去做的。我们知道什么？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你知道什么叫献上活祭吗？今天我们的主题说委身基督，你说什么委身基督？又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年的主题委身基督好像没有具体的告诉你说要怎么委身。你说知道吗？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十一奉献知道吗？那我们有没有十一奉献？应该更好的跟随主敬拜主知道吗？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他们父子两个三三，所以以撒真的是觉得说我们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兰怎么样说？指着他不可能。我在说他不是无知的小孩子啊，三十岁十多岁的少年，他而且这个会问呢 会问。那要怎么回答呢？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那我们真的可以看到说，这是亚伯兰对神的信心，神自己预备，救恩出于神，只有神预备的才蒙神悦纳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在神的计划里面，后来我们看到说，当亚伯兰说这是神会预备，结果真的神预备了一只公羊。不过在神的计划里面，表面上是公羊是代替了以撒，代替了以撒。不过其实在神的救恩里面是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神自己预备，因此只有耶稣才能够拯救我们。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上。第十节说，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那我们不是看一些什么片啊，刀下留情啊，慢慢慢慢来啊，我相信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亚伯拉罕真的只是在做戏。他真的相信，等一下我们看下去，他真的是相信。如果真的是以撒死了，神也可以叫他复活，因为上帝说过嘛，只有以撒生的后裔才是要成为大国，他也没有其他孩子的。他的相信里面就是神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相信。所以他毫不犹豫的执行神的命令，真的拿起刀来要杀他的儿子。他相信神不会犯错的，神永不失信，这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信靠顺服神。而神也根本没有要以撒，只是试验以撒在他心里面的地位是怎么样，他真的放下了。因此亚伯拉罕在这个试验里面合格了，神把以撒活活的还给他，另外预备一只公羊，公羊去献祭。那这里神亲自给亚伯拉罕做见证说，你是敬畏神的，是有根据有事实的，不是空口说白话。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如果以撒一直不肯放，你说你爱神吗？上帝说不是。这就是上帝要对他的考验。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怎么考验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最重要不舍得放下的？心内确实是深处里面不可以触动的，那个是不是已经取代了神的地位了？亚伯拉罕赫格，他能是神，是那位创造者，世事无变有的神，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当他这样的一个顺服的时候，从十一节到十九节我们就看到说，神向他施恩典。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因为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虽然这里说是天使啊，天使说，其实如果我们看前后，就是神亲自说，前后连下来我们就知道是神亲自说。因为神说没有留下不给我，没有一个天使可以说留下不给我。所以亚伯拉罕他反应过来，他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周密的小树中。所以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就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不料就是人没有想到，亚伯拉罕真的没有想到。亚伯拉罕只是真的说，如果神要我做我就做，他死了神一定要叫他复活就是了，这是他对神的信心。不过神用另外一个方式，是没有想到的。今天同样的，不是靠着我们要做什么来换取救恩，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上帝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那后来我们也看到说，圣经说明亚伯拉罕的信。刚才我们所读的起因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他那欢喜领受应许的。他欢喜领受应许，就是他相信神应许以撒要成为大国。所以虽然神要他献上，他还是听神的话，所以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 那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他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就是亚伯兰，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虽然神要亚伯兰把以撒献为燔祭，亚伯兰他相信神的恩典，神的预备，不一定是羊羔，神会使亚伯兰的儿子以撒复活。所以当他的儿子以撒问他的时候，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他就这样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是你吗？你就是神所预备的献上，神叫你复活，还是神另有预备？结果我们看到说神真的是另有预备。如果今天指明的就是两千几千年之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代罪的羔羊，然后之后呢，十五节到十九节，神就应许他什么？十五节说，耶和华使者从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只做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做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里很重要，神呼召亚伯拉罕，神现在试验他，也说明这里说我必怎么样，我必怎么样，他这里说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我必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然后说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里说有许多的子孙得着城门，这个子孙其实是单数的啊，你的一个子孙要得着城门，这个子孙是指着谁呢？就是后来我们看到说就是指耶稣基督，因为在保罗得到圣灵的启示，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他这样说，所应许的言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啊，神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他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许多的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就是那一个单数的子孙，是单数的吗？就是那一个，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神给亚伯拉罕清楚指示，没有含糊，去把孩子献上做燔祭。到那个地方，亚伯拉罕顺服了。今天我们是不是顺服神的话语？当神如果要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相信信得过神，他是没有错的，他要我做，虽然在理性上或者在一些情感上，在一些客观的条件上，你说怎么可能，不过如果是清楚知道是神要你做，那你是不是顺服去做呢？当然有一些看起来容易做的，你说啊顺服没问题，但有一些不容易的，你是不是也真的去顺服呢？在这里说到为什么神后来再次的提到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还有你的子孙你的后裔这些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最后那句话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换句话说其实这些应许都是曾经说过的，但是现在神再一次的说明这个应许，坚定他的应许，他所立的约，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很重要。亚伯兰真的经历到 神是一位耶和华以勒的神。当他顺服真心的献上以撒的时候呢，他就体会到神是又真又活的。人的顺服，神的预备是真实的吗？一个敬畏神听从顺服神的人，神必然为他预备一切，你相信吗？重点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去顺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那你的话也再次提醒我们，在人生中有很多的不同考验，就是要试验，要显明我们是不是顺服你的道，顺服你的心意，做成你的工作。主，很多时候我们会选择性的听从，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推辞。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顺服的心，没有一个认真听从你的话语，我们的心不完全的向着你归向你的时候，而你又借着一些事情叫我们学习来放下，我们又不愿意放下的时候，我们的事会离你越来越远。主啊，感谢你常常借着一些事情叫我们体会到顺服信靠必然蒙福。愿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不只是听到，让我们行道，落实你所给我们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